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今天江平安牧师将继续与我们分享从被选到遭弃的王扫罗系列的第三讲，善为听命而遭弃。保罗曾蒙神拣选，也曾经历神丰盛的恩典，然而他人生的转折并非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在一次次抉择中没有全然听从神的话，反而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面对神的命令，他选择保留妥协，自以为合理，却因此失去了神的喜悦。先知撒母耳提醒扫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真正蒙神悦纳的不是外在的热心，而是一颗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扫罗的经历也提醒今天的我们，蒙恩只是开始，持守恩典更需要时时敬畏神，专心听从他的话。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在每天的生活中行在神的旨意里，经历他长久的恩典与祝福。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江平安牧师带来的分享，善为听命而遭弃。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主里问大家的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今天要读的经文呢，从第十五章的十三节读到二十三节。经文是这样，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耶和华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我们今天继续从被选到遭弃的王这样一个题目，今天是第三部分，善为听命而施恩，也就是擅自没有听从神的命而失去了恩典。前两次我们提到扫罗做王了，一开始神是私下里透过撒母耳去高立他，在他被高之后 他开始有了一颗新心，他变了一个新人，他的心思意念变了，他开始去思想神要给他的使命了。上帝透过撤迁，在众支派中，在众家族中把他抽出来，让他显明在以色列众人之前，让百姓都知道这是耶和华选立的王。接下来神又透过基列雅比人需要拯救，需要去击败亚门人这样一个突发事件，让扫罗经历到从神来的能力，让他被神感动以后大大的发怒，召唤出30几万大军来跟随，最后有勇有谋的打了胜仗，使得百姓开始信服他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撒母耳把扫罗带到基甲，在众人面前立他为王，从此以色列也从士师的统治时期过渡到了列王时期。作为第一代的君王，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国度，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那当扫罗拥有了王位以后，当如何来应对种种的变迁、种种的挑战呢？扫罗自己的观念常常认为说，我只要有一些东西献给神，如同献祭一样，那我就能够得到神的护佑了，我的王位就应该能够长久。当然对于一个君王来说，王位总是期待能够长长久久，而不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失去了本来所有的。对今天的人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蒙神拣选，我们站在一个蛮有恩典蛮有祝福的地位上，我们希望这个地位不改变，我们希望神的恩典不失去，神的祝福不停止。尤其是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了服事的一个特别的位分，有人成为传道人，有人成为教会的长老、执事，甚至是团契的带领、小组的组长，不论是哪一个，当我们开始感受到神在用我们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一开始我们也会觉得，上帝竟然拣选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一个平凡的人，甚至是一个罪恶中被他救出来的人，我们会非常的感恩，自知不配，自知这一切是出于恩典，也就是不是我自己可以有的、该有的，这是神的恩典。但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位置、这样一个位分、这样一个职分上面能够长久。那怎么才能够长久呢？扫罗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教训，是一种借鉴。因为扫罗想要维护自己的王权，他竟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圣经的记载是连续的，但是呢，在年代上面可能已经有一些时间的跨越。上帝拣选扫罗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受到了非利士人的欺压，所以扫罗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从非利士人的重压欺负之下能够解救出来，因此他的一生也是一直和非利士人打仗的。这次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3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一个急难临到，非利士人聚集起来了，要和以色列人征战。圣经说他们有车30000辆，有马兵6000，步兵呢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上来就聚集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伯亚文就是伯特利，在那个地方非利士人已经聚集起来了，而以色列百姓呢看到危急窘迫，他们就开始藏，开始躲，有的躲在山洞里，有的躲在丛林里，甚至有的呢躲在石屑里啊。在以色列那个地区有很多很大的地下的石洞，他们躲到隐秘处，躲到坑里边， 甚至有些希伯来人呢就躲到约旦河东岸去了。扫罗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在吉甲，在约旦河的西岸。圣经说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因为腓力士人他们大兵压境了。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他等了7天，结果撒母耳还没有来，百姓渐渐散开离开扫罗了，所以他有点着急，他就说把燔祭把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吧。于是扫罗就开始献祭了。我们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献祭不是君王该做的事情，献祭是祭司的责任。而当时的撒母耳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同时在扫罗之前他还是士师。本来应该撒母耳来献祭，撒母耳跟扫罗说你等等我7天，结果7天等下来撒母耳还没来，而腓力士人好像给扫罗造成的那个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百姓都逃了，他身边都没有兵了，于是他赶紧自己献祭。扫罗的意思就是只要献祭，献祭是献给神的，只要我献祭了我就能够得到神的护佑，而且他不能再等了。其实这种不能等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我们今天也是很多环境下我们不可能再等一下，等不及了，是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好像误事了，上帝到现在没有做什么，既然他不做就该我做了，所以我们就匆匆忙忙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就像扫罗献祭一样。但是非常稀奇呀、啊，扫罗刚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你看他再等一刻不好吗？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在整个灵界的事情里面，往往就是看到有一种特别玄妙的事情，就是你一开始急得不得了，觉得我非该做点什么不可了，我就做吧，结果当你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做的事情很荒唐，而且就是因为你做了那些荒唐事，你失去的是最好的机会。所以这次扫罗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扫罗有他的解释，他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而且你又没有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到，并且腓力士人已经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就下到基甲来攻击我了，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你看他知道他自己做的很勉强，或者勉强这个词也有那种我本来不该做，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只能做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啊，这有个细节，扫罗提到神的时候是对撒母耳说你的神，他觉得上帝就是撒母耳的上帝，但撒母耳对他说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他提醒神不是我的神而已，也是你的神，你所做的一切要依靠他，你所做的一切也要向他负责。他说如果你遵守神的话，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而且宣告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从此我们看到撒母耳宣告了扫罗因此王位不长，但是到此为止他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他悔改可能神还是让他在这个王位之上，不会离开他。但是非常不幸，后面又有两件事情。简单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又一次腓力士人压境之后，他的儿子约拿单倒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只带着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就只身进入敌营了。而且呢在撒母耳记上14章这里记载哈， 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我们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吧，我要一个凭据，我让他们看见我们。但是如果他们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我的证据了，那我们两个就杀过去。如果他们说，你们离开，那我们就停着不往前走。结果当他们出现在非利士人大军面前的时候，竟然非利士人说，你们过来，你们上到这里来吧。于是约拿丹就对那个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于是他们就两个人杀入非利士人的营中，而结果呢，就是在非利士人的营里边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甚至圣经说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在这边的以色列兵营中间都发现了。而扫罗看到这样一个机遇的时候，他也意识到趁乱我们可以去杀败敌人。但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做了个什么事儿呢？他竟然叫百姓起誓，你们要发誓，如果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以后，你们吃什么东西就必受咒诅。所以百姓完全不敢吃东西，饿着肚子在拼命的厮杀。而他的儿子约拿丹呢，没有听见这一个叫百姓起誓的话，他看到在树林里边有蜜，蜜蜂酿的那个蜜啊，他就用手中的杖站在蜂房里面，然后呢送到自己嘴巴里边吃了一些蜜，于是他的眼睛就明亮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体力恢复了。那有人告诉约拿丹说，你父亲叫我们起誓了，今天如果吃什么必受咒诅。约拿丹说，是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吃了这点蜜，我的眼睛就明亮了，如果神的百姓今天都可以吃到从敌人那里夺到的食物，那我们岂不可以击杀更多的人吗？但是很不幸，因为百姓一直没有吃东西，到了晚上他们觉得可以吃，就来不及的把那些牛啊羊啊宰了以后，连血带肉就吃了。这下问题就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启示本身还在于次，最重要是摩西律法已经规定了，甚至是在挪亚的律法里面就已经规定了不可以吃血，结果百姓吃了血。那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好像神的同在就没有了。扫罗再来求问说，我再去追杀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神没有回答。于是扫罗意识到可能是犯罪了，那我查查看谁犯了罪。结果他也用的是撤签的方式，就是抽签。他说，今天我要查出来，即便是我的儿子和我自己犯罪也不可以饶过。于是呢，他把百姓跟他自己和约拿丹分为两边，然后撤签，看看是百姓还是我跟我儿子。结果抽出来的就是他们俩，然后再从这两个人中间抽，就抽出约拿丹来了。最后明白，原来约拿丹不知道他让百姓起的誓，吃了一点蜜，导致了神不对他们说话。于是扫罗就大发怒气，说约拿丹一定要死。好在呢，百姓说，今天永生的神借着约拿丹已经让我们大大的获胜了，怎么可以让他死呢？今天我们指着神起誓，他的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地，因为他今天是与神一同在做事。那因着百姓这样的求情呢，约拿丹也就免了死。但是关键是扫罗就回去了，不再追赶非利士人了，非利士人也就回到本地去了。这一次他错失了可以大大的击杀，甚至可以让非利士人的威胁从根本上被除去的机会，是因为他擅自的起誓，而且还要追究责任，差一点把那个神大大使用的约拿丹处死。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来了，就是我们开始读的主题经文。这一次呢，神是吩咐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利人灭绝。亚玛利人是在摩西时代就已经跟在以色列大军后面 专门找那些掉队的以色列人掳掠残杀的一个民族，非常恶毒。因为你跟在大军后面走不动的，往往就是老弱妇孺这些人，他们是专门跟到后面来击杀这样的人。所以上帝说，亚玛利这个民族必须要灭绝啊，要从天下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这次命令非常明确的告诉了扫罗，但是扫罗真的去打了亚玛利人，而且大获全胜，可是他没有照着神的命令把亚玛利人灭绝，而是他看到亚玛利人那里有很多上好的牛羊，还有牛犊羊羔，而且他也爱惜亚玛利人的王叫做亚甲，就把这些都留下来了。本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上帝的话非常清楚，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上帝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要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而且这一次扫罗又是聚集了一批大军啊，步兵就有20万，另外呢还有犹大人10000人，大获全胜。但是神指示撒母耳说，扫罗这一次又有祸了，因为他没有遵行我的话。于是撒母耳到扫罗那里去追究的时候，扫罗还在那里一味的分辨。撒母耳说，我为什么听到有牛啊羊啊叫的声音呢？不是都要灭绝吗？他说，我实在呢是已经遵行了神的话了，但是我看这些很好，我们可以拿来献祭嘛，献给神总可以吧。于是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以为自己为小，便雅悯最小的支派，你在这个支派中是一个不起眼的家族里面出来的孩子，神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呢？你自己觉得好的，你就开始掳掠钱财，结果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面几句话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跟着后面强调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最后那个审判，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前面第一次的宣告是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但第二次更严厉了，耶和华厌弃你做王了。从此事开始，扫罗就失去了永远的祝福，神离开他，后面甚至被恶魔缠身，变得更加的狂躁，更加的不可思议。扫罗的最后的结果是令人唏嘘的，他从一个被拣选的人沦落到一个被弃掉的人。但是当撒母耳宣告了从神来的这个审判的话之后，他所要的还只是自己的颜面而已呢。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人的面前继续抬举我吧，你跟我一起回去，给我一个面子，让我还有在神面前敬拜的这样一种体面吧。当然当时撒母耳是跟着扫罗回去了，扫罗已经在众人面前敬拜耶和华了，他要给人有一种感觉，我还是有神的同在的，但那个实在是自欺欺人。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扫罗被拣选，扫罗蒙神使用，扫罗被立为王，但是扫罗最后他失去了这些祝福。那原则是什么？就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并非一生都 会自然而然的蒙福到底。关键在于我们一生是不是敬畏神，依靠他，并且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有人说扫罗是旧约人物，新约不再这样，新约我们的拣选不会失去，我们的祝福不会流失。你不要忘记，新约圣经里边使徒保罗也提醒过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边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些人是圣灵立的，是全群的监督，所以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但是保罗也预言，你们中间将来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也会有人走向邪路，走向歧途，最后一样会失去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是过我们今天的警戒。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是蒙恩蒙福的人，但是我们需要持守在他的恩典中，遵行他的话，一生敬畏他，一生也顺服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保罗被拣选，保罗成为第一代的君王，但是我们又非常遗憾地看到保罗最终失去了祝福。求主你让这些历史的史实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让我们知道该怎样保守自己，常在你的恩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生命脱下花